今天我们看列王记的第十一讲，从第十八章到第二十一章。那今天看的比较简单一点，因为以色列国已经亡了，所以今天很单纯的只有犹大国。那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其实是相当于我们的周朝啊，东周的时候，可能春秋那个时代。那今天我们所看就是西西家王，最主要的是西西家王的故事啊。那西西家王的那时代，亚述人前来攻打犹大。那我们知道亚述在上一章我们看到他灭掉了以色列跟亚兰，他是当时的一个强权，然后后来他也上来攻打犹大，把犹大啊很多的城都给攻下了，只剩下差不多两座还是三座城了。那可是这样子可不可以反败为胜？你看如果打到这个样子，碰到的是一个强权，你怎么可能打胜仗？可是今天我们所看到就是靠耶和华他就得胜了。我们在中国历史也有这样的故事吧，中国的历史讲到打到最后剩下两座城的啊，叫做田丹复国。你们有没有读过田丹复国的故事？
没有。
你们没有读过啊？中国大陆来的可能没有读过，我们台湾来的都读过了。为什么我们台湾来的都读过呢？你知道金门啊，金门有一个字啊，句话叫勿忘再举。什么勿忘再举？你们中国大陆来什么叫勿忘再举？
那个大举的为什么念善？
善啊，姓的话就念善，对。
姓的话就是善，
对。田丹你们知道吗？田丹，你们不知道啊？是一个历史故事啊。历史故事讲到齐国在战国时代的时候，齐国跟燕国啊，跟燕国在那边打仗，打到最后的话，齐国的城都被他们攻下了，只剩下两座城啊，一个就是莒城哦。那莒城，一个是即墨嘛，是吧？我们读记不记得？不记得了。一个是即墨，一个是莒啊。可即是即刻的即，墨那个墨笔墨啊。然后呢燕国这么一打，把所有城都打下，只剩这两个城一直打不下来。当时燕国的大将叫做乐毅啊，乐毅你们知道啊，名将啊，战国时代的名将。那他就为了要收拢齐国的人心嘛，想征服领这个齐国的话，但是要表达他这种比较王者的，他不是用那种很残忍的方式啊。所以打仗要注意到，就是说你可以用高压去把他们征服，但是你要统治这个国家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收买这个民心的话，让他们自己投降就比较好一点啊。所以他的想法本来就这样子啊，先把你围住，围到一个时候你受不了你就投降啊。那可是这个举哈，这个齐王就找那个田丹起来啊，做将军。那田丹做将军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做了几个计谋哈。第一个计谋就是反间计，反间计就是因为乐毅很会打仗嘛，所以他就散布谣言说，哎，你看他打齐国的城一下子都打光了，为什么只有两座城打不下来呢？那这个可能乐毅哈，他心图谋不轨，想要做齐王啊。那这个燕国听到了之后，燕王听到了就这怎么得了，赶快把他换下来，阵前换将，换成另外一个叫做季节的。那换了季节之后，那季节他采取的方式就不一样啊，然后就攻啊，猛攻，攻也怎么攻也攻不下来。然后田丹又放出一个谣言啊，田丹放出谣言是说，哎呀，你知道齐国人哈，齐国最怕的是什么哈？如果被抓了之后哈，那些战俘哈，如果他们的鼻子被挖下来，眼睛被弄下来的话，哇，他们一定会吓得半死，他们会马上投降。那季节听了以为是这么一回事情，他就把那些齐国那些俘虏哈，哇，鼻子挖掉，哦，眼睛呢弄掉，然后给他们看。那他们看了之后呢，反应是什么？宁可死啊，宁死不屈啊。所以田丹用了这几个方式啊，就是哇，让他们从头离开这样子啊。那到后来他就背水一战之后，他在一次的战役里面啊，他用火牛阵啊，火牛阵把那个牛啊，牛的尾巴点火，然后主要脚那边放那个刀子，这样冲过去啊，然后再把那个烟就冲到燕军里面啊，就燕军被打败， 然后所有的城池都被收复了。这是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田丹复国的故事呀。为什么对我们这么熟悉呢？对，你们大陆不知道，因为我们打到台湾，撤退到台湾已经剩下这么一个岛，我们要撑金门马祖要撑啊，对不对？勿忘再举，有一天我们对反攻大陆啊，要成功。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金门看一看啊，有个写勿忘再举那个很大的石碑写在那边，所以我们从小都记得很清楚。我说，奇怪，你们不知道这么有名的历史故事，你们不知道吗？啊，现在讲了你们就哎，我们比较有点接近一点哈。好，那这个亚述啊，你知道亚述帝国是一个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名的、很有名、非常残忍的帝国。他如果征服了一个国家之后，他把那个战俘啊，他是折磨战俘，在很多的那个雕刻上面就描述他们怎么折磨战俘啊。你知道很多酷刑都是亚述人发明的。十字架，你知道十字架的酷刑啊？他们根据考据也是亚述人发明的，所有很残忍的那种整人的方式啊。罗马是后来的，可是最早发明的是亚述。那还有这个，他们常常会把那个战俘啊，抓到战俘之后，他就用钩子啊把你勾住啊，勾在嘴巴啊、额那边啊，所以你在走的时候好像是被一个钓鱼啊这样牵着走。很可怕哈、有时候甚至他在造成的时候，不是用这泥用泥子哈、就像我们的水泥这样做，还没有干的时候就把人给弄进去啊、然后把人家吊死啊。所以在亚述征服那个一些国家的时候，他们所做的是最残忍，在我们历史上所知道最残忍的民族就是亚述。你看现在亚述他要打到这个犹大来啊，亚述是一个强权，那犹大以色列都打不过了，然后亚兰也打不过，周围的一些国家都被他打败了。以色列犹大能够打得过他吗？犹大都打不过以色列啊，对不对？所以在开始的时候，亚哈斯王，我们上次读到是亚哈斯王是西西家的爸爸哈。西西家的爸爸的时候，他是跟他买通，他跟他联盟，既然打不过你的话，就怎么样？就跟你联合，对不对？跟你同一队同一国嘛啊。所以他就等于说是，你看到在亚哈斯他所说的话哈，我们看一下亚哈斯在第十六章列王记下的第十六章，本来是神要帮助亚哈斯，对不对？神跟亚哈斯说，讲说你不要害怕，这个以色列跟亚兰要攻击你，你不要怕他啊。可是亚哈斯他不要神的帮忙，他要谁的帮忙？他亚述人的帮忙哈、你看亚述他就差遣使者，第十六章第七节，亚哈斯差遣使者去见亚述王，说我是你的仆人啊，是你的儿子啊，现在亚兰王和以色列王攻击我，求你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所以你跟他联盟的有个好处是什么？如果别人打你的话呢，就是打谁？就打他了哈，就打亚述哈。其实亚述本来就是要攻打以色列跟那个亚兰哈，不管是犹大有没有跟他结盟，他都是要去。可是亚哈斯先投降啊，先说：“哎呀，我要成为你的儿子，成为你的仆人。”他就成为版属哈，就是他的属国。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个样子。那西西家他继续接他的父亲做王的时候啊，亚述已经把那个灭掉了哈，把亚兰跟以色列哈。亚述把亚兰跟以色列灭掉是在西西家做王第六年的时候把他灭了啊。那他成为当时的强权。那犹大在当时其实跟，因为他爸爸跟亚述啊是先和好先投降于他，所以亚述并没有马上去攻打犹大。可是西西家王他即位之后呢，你看到他的一些政策就改了啊。那他这个我们看第十八章一开始啊，西西家王他即位啊，他登基，所以我们今天所看的历史就是已经没有以色列了，只剩下犹大。那犹大之后又存在了多久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年代，大家把它记起来啊。第一个是西元前的722年，西元前722年这个年代很重要，是以色列亡国的日子啊。亚述灭掉以色列是西元前722年。那犹大灭亡，他是被巴比伦哈灭亡的，是在西元前586年，所以中间差不多差了136年啊。你看到136年啊，136年的时间，犹大继续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啊。 在这个强权哈、啊、在的时候，他国家国势又那么衰弱，可是他竟然存在了136年，一定有神的美意啊！所以这期间我们看到犹大国他出现了两个好王，一个就是约西亚王啊，一个就是西西家王啊，记得就这两个好王比较重要的啊。那这期间也出现了两个很重要的先知啊，其实后来的先知大部分从这时候开始的啊，以赛亚，西西家的时代有以赛亚，那另外的就是耶利米，犹太人要亡国的时候就是耶利米啊，他做先知，他从约西亚王的时候就一直做先知，一直做到西底家啊，这个犹大国灭亡的时候。另外呢还有很多的先知也在这个时代出现啊，我们看上一次有看到何西阿，对不对？在耶罗波安的时代有何西阿，还有约拿啊，还有阿摩斯、弥迦哈。那这个时代哈，我们看到弥迦接续哈，因为弥迦还在西西家王的时代，还有哈，还有纳洪、约尔、厄巴迪亚啊、哈巴谷跟西番亚，很多的先知都在这个时代啊。所以我们讲到最后的时候会把这几个先知的背景啊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所以大家先了解一下，虽然在这短短的130几年，可是出现了很多的先知啊，那神有很多的话要对他的百姓说，那后来这些话也都被记载在圣经里面啊。所以虽然这个时代好像是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啊，但是我们看到神在这当中借着先知对我们说了很多的话啊。那西西家他做王的时候，他是犹大的好王啊，可以说是最好的王啊。这里讲到说，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能够比得上他的啊。在这边第18章的第5节里面讲，我们看到他做了什么事啊？他做了一些事情啊，他一开始就做了一些改革的工作啊，政治改革的工作，还有经济上宗教上的改革。第3节那边讲到说，西西家王哈，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主大卫一切所行的。我们看到前面有一些好王，可是他们好王做的并不彻底，常常这些好王哈，虽然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后来做的不好，或者是他们会做一件事情，是他们仍然在秋坛献祭啊。秋坛不是拜金牛犊哈，秋坛是所罗门他所建的。其实犹大已经有了圣殿嘛，对不对？敬拜神的地方应该在圣殿。秋坛是过去基遍人哈，迦南人敬拜神的地方，拜他们的神的地方。秋坛是指的一个高地，地方很高，地势很高，可能这个很美哈，天在那里哈。所以以前以色列人开始也是在秋坛那边敬拜，可是既然有了圣殿，就不应该有秋坛才对了。所罗门盖了秋坛之后，因为这地方可能很不错，又在耶路撒冷对面的那山上啊，所以很多的王虽然是好王，可是他们继续在秋坛那边敬拜。可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就不一样，你看第4节，他废去秋坛啊，所以所罗门所造的秋坛在西西家王的时候第一次被废去啊，然后毁坏柱像，砍下木偶，因为他的父亲亚哈斯王是一个很坏的王啊，他做了很多的偶像。然后他另外又做了一件事，是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啊，因为那是以色列人扔向铜蛇烧香啊，西西家叫铜蛇为铜块，他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哈、啊，这铜蛇是什么？大家知道，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因为在那边发怨言哈、啊，所以神就让火蛇就进到他的里面，然后他们就咬了他们当中很多的人。那后来神就叫摩西造了一个铜蛇，把它挂在杆子上，然后要求以色列人怎么样？仰望铜蛇，一看了铜蛇就他就得医治了哈、啊。所以很多人看了就得医治了，那这个铜蛇留下来了啊。这个是在这边大概有700年前的事。这个哇，历史古迹啊！你看这个铜蛇都好不好？应该是好的嘛，对不对？那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用？为什么要把它打掉啊？可是以色列人向铜蛇烧香，我们在想一个问题啊。这个铜蛇这东西在新约有没有提到？它是耶稣的象征吗？它是不是耶稣的象征？为什么用蛇来代表耶稣呢？耶稣有没有提过这事？我被高举的时候。好，以摩西怎样在旷野举蛇，人子怎么样照样也要被举起来哈、啊，在约翰福音的第3章。好，所以这个西西家王他做的事情，我们看在新约也记载有跟他有关的，就是这个铜蛇哈、啊。 那同时后来我们知道耶稣被举起来是代表他被钉十字架啊，他如果被举起来就吸引万人来归他。第十三章的第四节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是耶稣十字架的救赎，我们知道这个。为什么用蛇代表？因为蛇就是代表最深的形状，它是代表受咒诅，凡被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那蛇它就是撒旦，蛇象征撒旦，是罪是从他来的。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八章那边有提到，律法既然有所不能，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所以你看到这个觉得说，哎，怎么用蛇来代表耶稣？意思是他是一个罪，是一个受咒诅最深的形状，他是没有罪的，为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罪。我们来看几个经文，来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基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什么？最深最深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随从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好，另外一个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五章的第二十一节这样子，我们对于这个铜蛇摩西怎么在旷野举蛇，人子照样被举起来，这个观念我们就可以。
第三章
十三章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第三章十四节好，那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无罪是指耶稣，对不对？替我们成为什么？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这个蛇代铜蛇代表耶稣，这个就可以明白。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的第刚才是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二十一节，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三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所以我们都可以把这连在一起，木头上挂在上面的是被咒诅，蛇所代表是最深的形状，因为蛇就是撒旦罪是从撒旦来的所以他从起初就犯罪，所以我们从这里看的是这个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想说，为什么这个好的东西那如果我们有病去看那个蛇，我们就好了，不就好了？那为什么西西家要把它拆毁、打碎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工作，这里给我们一个功课学习，就是说神的工作如果这个作为做到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把神的一些过去所做的事情，可是那个东西已经没有一个实质在那里了我们去拜那个东西，我们取代了神，这个东西就成了偶像这个东西就成了偶像。记不记得耶稣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哇，这里真好我们要造什么
三座
棚子如果这个棚子一造的话，那我不得了了，那个地方变成圣地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登山变过像所以没有只见耶稣不见一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有神的作为，到后来却变成什么？变成偶像所以这是不行的是包括神的圣殿也是一样神的圣殿如果没有神的实质在那里面的时候，那个东西是空的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有神的实质在那里。那但是这不容易你看打坏这个秋坛拆毁秋坛跟这个打坏这个拆毁这个铜蛇都是要付很大的勇气，对，因为这东西已经那么久了嘛，几年都已经下来了，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变成我们的传统了你知道，所以我们称为说西西家大王他改革的话，你一定要打破一些观念，打破一些传统。过去以为说，这样其实很好的，为什么你要改变呢？ 啊，但是其实我们要回到一个最根本，起初神的意思是什么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传统到后来成为一个偶像，像律法本身好不好？律法也是好的，可是律法后来也是一样啊，你变得取代了神啊，那反而变成一个遗传。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以色列人也在守律法，他们还守很多的遗传，但是耶稣却说啊，你们却为着这个遗传，你们却废弃了神的诫命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就是说很多传统东西有些是不错的，但是如果我们一直持守它，变成一个遗文，变成一个宗教的东西，有时候反而是拦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但是西西家王他所做的就是一个改革的工作啊，他打破这个传统，打拆毁秋坛啊，然后他也拆毁这个铜蛇啊，所以他做的就是在这里。所以这边第五节啊，这边就讲称呼他说，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及他的啊，所以他所做的事情啊，不只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而且他敢啊跟那个传统挑战啊，把那个传统不对的东西把它拆掉。以前很多好王他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啊，可是他们有时候面对传统的时候，他们反而不敢去挑战他啊，所以不像是以色西西家王他敢这样做。然后第六节这边讲，他专靠耶和华总不离开啊，谨守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诫命。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王他很好啊。然后如果我们要看他的仔细的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在列王记记载的不多，因为列王记是记载比较多是以色列。你看到列王记在历代之下那边就记载很多哈，那我就把它归纳成三点啊。第一个，看到他所做的就是洁净圣殿啊，洁净圣殿。他的父亲亚哈斯，犹大最坏的王啊，这边没有讲犹大最坏的王是哪一个哈，其实最坏最坏应该是马拿西哈，然后第二个坏的就是亚哈斯。那西西家是最好的，啊，最坏的一个是他爸爸，一个是他儿子，所以这个很集中嘛，所以我们记得犹大最坏的两个王，一个是亚哈斯王，一个就是马拿西哈。那亚哈斯他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神的殿的门给关起来，封闭啊。哦，我们不要再敬拜耶和华神，就把它关起来啊。可是西西家他做的是重开圣殿的门。而且圣殿里面有很多不洁的污秽的东西啊，他就把它除掉了，然后照摩西的律法，按大卫的定例，他设置那些啊敬拜的歌唱的啊，像大卫时代的他所做的一样，然后恢复大卫时代的敬拜跟赞美啊。所以我们看到他所做的第一个就是洁净圣殿的这方面啊。另外历代之下还记载一个，就是他守逾越节，就是犹大人以色列人他们分裂之后呢，再也没有一起来守逾越节。他们都是神的子民，对不对？那神的子民应该一年要三次去朝见神嘛，啊，第一个节应该就是逾越节，从逾越节这样开始啊。那可是人们从来没有在一起守逾越节。那西西家他就写信给在以色列地的人啊，那时候以色列地的人，以色列已经被灭亡了啊，所以那边来的人是还有一些以色列人在那边，那还有一些撒玛利亚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所以这些人啊，这个西西家王就写信给他们，邀请他们一起来，我们既然都是神的子民嘛啊，那我们一起到耶路撒冷，我们来守节啊。所以在历代之下就描述那样的事情啊。那另外一个，他就是拆毁偶像，不只是拆毁这个铜蛇啊，然后也拆毁那个祭坛啊。所以他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这个三点啊，他做了宗教的改革的工作啊。那接下来我们看到列王记下第十八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他在重复这个以色列灭亡的这个历史啊。那我们就跳过去啊，那我们就看到第十三节。那这边讲了一些东西有点奇怪啊，就是西西家王十四年，亚述王啊，西拿基利上来攻打犹大啊，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然后西西家王差人去见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啊，凡你罚我的我必承当啊。讲到亚述人上来攻击他，然后他就跟他认错，而且去赔钱啊。那之前我们先看这个啊，第七节啊，讲到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无论往何处进都亨通，然后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 啊，好像说他靠着神哈，好像他可以强盛。可是这边讲说他背叛不肯侍奉亚述王，就是他父亲亚哈斯所做的事情。亚哈斯本来是在臣服于亚述，我们这边看到说，哎，西西家王怎么做这种事情啊？竟然去背叛亚述，是不是因为他觉得神跟他同在，哈，他就可以这样做事哈？然后，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对不对？亚述非常强大。然后第八节这边讲，西西家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并加萨的四境啊，一直到那边的坚固城。我们把这几个经文把它连在一起的，其实是这个是这样子的啊。原来犹大本来还是属于亚述的属国啊。那西西家他行了很多的改革之后呢，国家就开始强起来。强起来之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是第八节啊，他去攻击非利士人，直到加萨。那非利士加沙过去是以色列的仇敌，他在边界上面嘛啊，他去攻击他，等于把他的领土扩张，他不是往北扩张，他是往西往南那边去扩张啊。可是一个问题来了，因为非利士人是亚述的属国啊，是亚臣服亚述，所以你打他就等于打谁？就等于打亚述啊，所以是因为这个这样的一个因素啊，所以当他打了，在历史上有描述啊，他当时会。把那个当时的非利士的一个王给扣留扣押起来了，那他这个举动在亚述的眼中看来是一个背叛，视同于背叛啊，所以亚述就上来攻击犹大，是这样子，他并不是去挑衅亚述啊，是因为他做了这个去攻击这个非利士人的事情啊，那亚述就认为说找到这个机会来去打你啊，所以你要做属国也是很不容易啊，他要挑你毛病啊，因为你就在他的手中。啊，他随便定你一个罪，他就可以上来攻击你啊！所以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亚述人就上来攻击犹大啊。那历史也描述说，这个亚述王攻击这个巴勒斯坦地的时候，他就把犹大46座的坚固城给攻下来啊，只剩下耶路撒冷还有拉吉啊，还有一个可能是利拿可能后来被打下来，等下剩下两座城啊，这个情况就有点像这个。勿忘再举一样，对不对？所以那个举城还没有被攻下来，对不对？所以，可是这边西西家王他就差遣人去跟去见亚述王说，说我有罪了，就跟他赔罪。你知道，碰到一个强权，你要侍奉他啊，伴君如伴虎啊。啊，他心里所想的是你都不知道，你不希望他来打你，对不对？那你说我们讲条件哈，
给他们金钱。
你可不可以不来打我啊？那怎么办呢？他说好，可以，你给钱来，好，那给多少钱？哇，你看他讲的是银子300塔连的，金子30塔连的，这个是很多，多到一个地步哦，他们犹大的钱都不够给啊，而且他们去刮圣殿啊，圣殿那些那个金子都刮给他们了啊，这是一个好王啊，本来是很敬畏神，可是碰到这种情况他也没办法啊，他只好这样做。你说这个给钱之后能够平息他们吗？他们会不会就说好了，够了，我满足了？不可能啊！我们看到我们中国的历史，在清末的时候，列强怎么样子来欺负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是割地赔款啊，他们满不满足？还是不满足啊？特别是日本啊，给他多少啊？中日甲午战争赔了多少这个银子啊？但是他还不满足啊，他的目的还是要把你给吞掉了，所以亚述也是一样，你钱给他了，他有没有就退兵了？他没有退兵啊、哦。接下来你看，他就亚述王哈、哦，他就差人哈、哦，差一个人叫做拉伯沙基的啊，差拉伯沙基的去耶路撒冷去跟他们招降啊，你给钱还不够，最好你要投降啊。所以他就上去过去跟他们讲说，你凭什么跟我们打仗呢？啊，就讲一些话来去恐吓他们呢、啊，要不要投降？如果你是犹太人，要不要投降？他们讲说投降，他怎么样对待我？对，可是你想想看，你敢投降吗？你投降的话，你就在他的手中了哈。可是不投降好像又不行啊，每一个好像抵抗他的最后结局也是不好啊，啊，所以这个就很凉了，投降也不是，不投降也不是。这个很惨了，对，除非你有一个决心哦，就像田丹一样啊，田丹的决心是我们没有退路了，我们要死拼啦，对不对？啊，所以他就激励这个全国的人的心嘛，所以他为什么用了那几个计策啊？到最后真的是能够复国啊。那这个 对于这个西西家王来讲的话，他国势实在是太弱了哈。那拉伯这个拉伯沙基所讲的话啊，也是对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去对抗亚述啊。那讲到这个拉伯沙基的时候，这个西西家跟他讲说：“求你哈、啊，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哈、啊，求你用亚兰语言和仆人说话啊。亚兰语言是当时在那边所，等于是官方的语言啊。那他们亚述人从那边讲话，应该是对他们要讲这个话啊。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太的言语和我们说话啊，让百姓听到啊。这百姓听到了，这样不大好吧？我们私底下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好好谈，干嘛要让百姓知道呢？啊。”可是拉伯沙基怎么样？他还是讲哈、啊，他还是用这个犹大的话讲。所以犹太的传统认为拉伯沙基是懂犹太话的，可能是个犹奸哈、啊。对我们来讲是汉奸的啊，这个是可能是一个犹奸哈、啊。所以他还是一样对犹大人说话。你看他讲的话里面，他在侮辱这个王，然后在侮辱这个百姓哈、啊。讲到这个百姓说：“哎呦，你们这个吃自己的什么排泄物的这个哈、啊，讲到很难听的话，而且还去亵渎神啊。”然后他讲了这些话的时候，但是西西家王告诉百姓说：“你不要去回答他，不要跟他辩啊。”所以百姓都静默不言，不回答一句话，因为王吩咐他们说不要回答他们的。所以西西家王哈、啊，他做的也是对的，就是你就不要说话，不要说话怎么办呢？向谁说？向神说哈，所以当下三十七节哈，他们就都撕裂衣服来到西西家那里，将这些话告诉他。西西家王听见了十九章，就撕裂衣服进了耶和华的殿，把这些哈，当然他们过去所讲的话哈，凌辱的话告诉神啊。那第五节，西西家王和臣仆就去见以赛亚哈，所以当时有先知以赛亚在那里啊，然后以赛亚就跟他们说啊。你不要害怕，你听见亚述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啊！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啊！我必使他在那里倒在刀下。所以神给他一个预言，给他们一个预言，让他们有一个信心进来了啊！然后后来我们看到拉伯沙基就回去了啊，他没有完成他的使命，因为他们没有要投降嘛。然后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啊。然后后来，因为他听见说亚述王把你离开拉吉，所以这个拉吉啊，也是他们攻不下的啊，因为他们在这个就好像是那个齐国最后剩下两座城嘛，莒城跟即墨嘛哈，本来是打了莒城打不下就打即墨嘛哈，那田单就在那里去就要在那边固守哈，所以亚述人可是在这个情况是怎么样？亚述人听见古实王哈、啊、来攻击他，所以当时还有另外一个强权就是。埃及古时就是埃及从埃及那边打上来的啊，所以听说埃及要过来跟他打仗，所以就他军事有些调动，所以他有点急了啊，所以、哎、这个由耶路撒冷赶快投降嘛，投降这个事情就解决了，然后他可以好好去做那个事情，结果他听到这个他就更急了，所以他又再一次啊又打发使者去见西西家王，又再次恐吓他们啊，赶快投降吧啊，那西西家王却不投降，他看完了之后他再一次把这个东西拿到神的面前啊，然后以赛亚又再说了一个预言啊，然后第三二十节开始啊，神的话就对他讲说啊，讲到是亚述王希拿基利所说的话啊，我都听见了，现在神来回答啊，神要攻击亚述王，已经讲得很清楚啊，所以这些话都写在以赛亚书里面啊，所以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的这段的故事里面啊，在以赛亚书那边也提到哈，以赛亚书的第三十七章里面写得很清楚哈，所以西西家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很有名啊？因为在列王记下提到了，历代志下那边提得更详细，在以赛亚书三十七章那边也提到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还有西西家很有名的一个地方是箴言里面也提到他哈，我们先来看哈。以赛亚书三十六到三十九章都讲到这个故事，那我们再来看箴言啊，箴言的第二十五章第一节也提到西西家啊，所以我们在读西西家的时候，你要看到他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都提到他哈、啊，他是最好的王。你二十五章有提到，以下是所罗门的箴言，是由大王西西家的人啊所誊录的啊，所以西西家。 这边讲到他誊录了所罗门过去所写的箴言，那他所誊录的这些箴言后来就记在圣经上啊，所以他的影响是蛮大的。那我们看了这个神就是透过先知以赛亚就跟这个西西家王说，你不要害怕，你虽然是被围困了哈，但是我要给你一个证据哈。我们看到回到第十九章哈，列王记下的第十九章二十九节，他说：“以色列人呢、啊，我赐给你们一个证据。这个经文我们也可能常读哈。你们今年要吃自生的，明年要吃自长的，至于后年，你们要耕种收割，摘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啊。”表示什么呢？表示说今年吃不到收自己种的嘛哈，但是你要吃自生自长的啊。但是自生自长其实就是神给他们供应。也就是说在这段期间里面他们是被围困嘛，被围困的话通常田都是在城外嘛啊，城外都是田，所以田里他们没有去耕种，所以不可能有收成。可是神应许说今年啊你们会吃自生的啊，你们既然还没有去播种啊的话啊，但是神会给你们地里长出一些东西啊，是自生自长出来的，是神所供应你们的。所以虽然你们这一年啊没有耕种，但是你们还是可以吃到东西，是自生的。明年呢也是可以吃到，很可能是他今年是已经到了年底哈，已经失去了那个播种的时间，所以明年呢也不会有收成。但是第三年呢，你会不会有收成？第三年就会有收成，因为明年之后呢，你们就可以来去撒种啊。所以从这里就给他们一个证据，意思就是说，今年、明年啊，因为是打仗的关系，你们吃不到这些自己种的东西，但是我会供应给你们。这些东西自生自长，也就是说神供应的啊。但是明年之后呢，你们就要努力去工作哈、啊，去耕种，按着过去神量给他们的怎么样，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割的这种情形啊。所以神给他们就这样子一个确据。然后之后呢，三十二节，所以耶和华论到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前啊，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条路来，必从那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啊。所以神为着耶路撒冷的缘故，为了大卫啊，为了他自己的缘故，他要保护拯救这个城，所以耶路撒冷继续啊能够存在。所以后来在耶利米的时代啊，在以色列快亡国犹大快亡国的时候，巴比伦上来打，他们也有一个信心呢、啊，他们认为说是这个耶路撒冷会不会被攻陷，圣殿不会被毁啊，这个神必要保护啊。可是耶路撒冷耶利米怎么说？哦不不不不哈、啊，你们以为说神不会让这个城被毁啊？其实神会啊，所以你看在耶利米书的第七章那边有提到啊，当以色列人他们自以为说他们这个神会一定会看顾保守，可是如果这个东西不是神亲自对他们所说的话的时候，那这些话其实有没有用啊？没有用啊，你都可以引用圣经上的话啊，引用圣经上的话就说哎，自己在那边安慰自己啊。所以你看到耶利米书的第七章讲到耶利米在圣殿讲到的时候就提到说，你们不要以为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耶和华一定会看顾哦。那如果他们引用以赛亚的话，他们好像就觉得是有信心，可是神并没有这样说哦。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有很多的话也是一样啊，他如果这句话没有对你说的话，你只是引用他的话，那只是一个字句而已啊，白底黑字啊。不过在当时哦，李登辉总统也曾经用过这句话啊。你知道以前在那个，这个是历史故事，已经很久了啊。这个蒋经国逝世过去不久之后，李登辉就做总统。可是李登辉做总统碰到一些问题啊，有一个就是老的这个国大代表啦哈、啊、立委就反对他，因为他的一些政策好像是有点倾向于跟以前不一样的啊。那所以后来就变成大家听过这个主流派跟非主流派之争吗？啊，主流跟非主流之争。那本来是有一些国代他们要联名起来的，好、哦、现在权柄还在我们手上，我们可以来不选他、罢免他或怎么样子的啊。那他们不是找了另外一个叫林洋港的吗？啊，所以那种情势很危急，很危急的时候，哎，李登辉是个基督徒啊，李登辉基督徒，然后他常常碰到事就祷告，啊，他碰到这个事情他也祷告。后来这个事情是报纸写的啊，我记起来，因为我刚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所以印象很深刻，很深刻就是说，哎，他就是。 跟那个国代的当中有很多的基督徒，因为他们不是在那边开会嘛，开完会之后他就引用说，哎，这个以赛亚书里面所说的话啊，神啊，他必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灯会好像是 David 嘛 ，David 必保护拯救这城。所以意思就是说，神好像给他一个信心，让就说这个事情啊，那些老法统啊，那些非主流派，他们要去反对他的事情不会成就啊。果然他度过那个危机，他就巩固他的权力啊。所以这个是题外话啊，那可能那个话真的是神给他这个话，让他里面就能够很有信心的宣告啊。那但是这个话给这个西西家的时候，情况是怎么样呢？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呀啊！好在哈李登辉这件时代没有杀了185000人啊，185000人哎就死了，这到底怎么哎？为什么一夜之间？会死这么多人，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啊，那很可能灭命的天使，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这里也没有讲得很清楚，到底是用火用什么哈、啊、不过历史有记载一件事情，就是曾经亚述去跟啊打到埃及那边去的时候啊，其实就打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后来他们撤兵了，他们为什么撤兵呢？因为当中他们有鼠疫哈，他们说好不知道是因为那个老鼠把那个粮食的皮带给咬吃光了，还是怎么样，还是他们当中得病了啊，然后就死了很多的人，所以他们没办法，所以他们就撤兵，是记载这样的事情。可是圣经上讲的说是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啊，瘟疫，神可以用瘟疫来攻击人嘛，可以兴起刀剑，所以神攻击的方式有很多种，所以很可能是用瘟疫的方式啊，一夜之间死了185000人啊，所以亚述王没办法啊，赶快撤兵啊，所以他并没有死，他只是撤兵撤退。后来回去之后呢，过了几年之后他才死啊。这边讲到说，有一天他在神的殿中啊，他们的神的殿中去叩拜的时候，他的儿子啊亚德米勒啊来杀了他。那历史有记载是他的长子把他杀了，长子杀了他之后啊逃掉了。可是长子没有做王啊，做王的是他的最小的儿子啊，他的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啊，所以这个跟这个历史有点关系。还有一个就是亚述王的他的碑文讲到这个西拿基利，讲到西拿基利的时候，他是打了一些胜仗啊，记载他的丰功伟业，讲到说他去犹大地啊，征服了攻克了46座坚固城啊，然后呢，后来他也上去耶路撒冷。可是并没有讲说他把耶路撒冷攻下来，那历史记载哈、啊，那个雕刻上面那边写哈、啊，他把那个叛徒西西家啊关在耶路撒冷和他的首都中哈、啊，如同鸟被关在笼子里面，教训他，把他关在笼子里，他就走了。我们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为什么不把他干脆就杀掉？我干什么？有人敢背叛他，他竟然没有杀他，竟然把他关在他的首都里面啊！意思就是这样子啊，很可能他没有攻下来的是因为这个事，这是一个事实啊。那但是他撤兵回去，可能就是发现哎，怎么很多人忽然就死掉，他待不下去了啊，所以他就回去。所以这个历史跟这个这边所记载的有点相似啊。那这边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哈、啊，西西家王他做了一些事情，其中有一个就是在他造了一些这个。水稻的事情啊，在历史上他有考古学发现哈、啊，这个西西家王曾经在亚述人要攻打以色列的时候哈、啊，他做了一些水稻，你知道地下的水稻，后来这个在19世纪的考古学家把这个东西发现出来啊，那他在这个水稻是因为这个他把外面的泉源啊，就是城外里所有有泉水的地方他都把它塞住，所以亚述人来到这边去的时候他们找不到水喝，可是他把这个水塞住之后呢，他做了一个水道，其实城外有一些水源，他把那个水源那个水引到城里面啊，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工程啊，在考古学后来发现这个水道，他们就称为这是西西家所做的水道，一个隧道啊，那个隧道就通到耶路撒冷的城内，在那个城内那边哈、啊，那个水源就源源不绝哈、啊， 所以有以色列虽然哈、啊，耶路撒冷虽然被围，可是因为他们水源不没有断绝，而且他们还有足够的粮食啊，所以他们可以支撑很久。其实以前罗马人攻打耶路撒冷城，我们看到那个提多哈、啊，提多将军攻打耶路撒冷城，打了到西元七十年的时候，西元七十年的时候把那个城哈、啊、攻下。其实他打了前面打了两三年都一直打不下去啊，犹太人在那边死守啊，犹太人也很勇敢，所以罗马人怎么打也打不上去，他们的那个攻城的设施啊，在犹大的战争里面就描述的，就说罗马人用尽各种的方法啊，不管是怎么样攻城啊，做那些设施，总是打不下去。他们好不容易花了两个月的时间造了一个那个机器，那个攻城的机器哈、啊。可是他们用了一下，犹太人一下把那个摧毁了，摧毁了之后，他们又要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再造，所以他们几乎是很难去攻那个耶路撒冷城，而且这些人他们死也不肯投降。可是到后来怎么会攻下的哈、啊？攻破的是因为城内发生饥荒，啊，城内发生饥荒，后来他们起内讧，所以他们后来防守的时候就没有力气啊，所以他们就能够攻下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如果是这边没有这个水源的话哈，他就没有办法哈，没有这个水源的话，他就实在是没有办法去胜过，没有办法去撑这么长的时间啊。好，我们了解一下，这样就好了啊。那这件事情之后呢哈，第二十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啊，亚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啊，就是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啊，你要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定死，你不能活了啊。”那西西家听到这个时候，他这时候差不多才四十岁啊。你如果我活了七八十岁，那应该也好，对，四十岁啊，对，才四十，他就转脸朝着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啊，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行你眼中看为善，西西家就痛哭。哎，他跟神求：“你要我死？你说我死了，我不想死。”哎，那神有没有垂听他的祷告？神垂听祷告，所以以赛亚还出来，还没有到中院，神的话又临到他：“你告诉西西家说，啊，我听了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啊，第三日你上耶和华殿，我必给你十五年的寿数啊，并且我要救你和这城脱离亚述王的手啊，我会因为我为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这城。”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在亚述王围攻他的时候啊，是同一个时候。所以你看到后来亚述撤军打胜了啊，是件好事情，对不对？他也病得医治了，好不好？哇，好，双喜临门啊，这么好的事情临到，太好太棒了啊。所以这件事情是，所以我们看到有些看起来好像很不好的事情，结果竟然是好事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但是塞翁得马呢？如果你得马的话呢？哎，这故事你们知道吗？塞翁失马，我们可能知道前面啊，有一个叫塞翁啊，然后有一天他失了一个马哈，马跑掉了，然后人家说：“哎呀，可惜啊，这个马好马啊。”然后塞翁说：“有什么关系啊？失去这个马说不定是件好事情呢。”果然几天之后，那个马哎带了一群马过来了，然后去外面可能跟一些马做朋友，然后他回家的时候，那些马也跟着回来，哦，得了很多的马，好，他就得马。然后人家说：“哦，恭喜你得了很多的马，哦，得了这么多马，不定是好事，焉知非祸啊，对不对？”果然他的儿子就去骑其中一个马，摔断了腿，啊，哎呀，真不幸啊，你的儿子摔断腿。哎，这并不见得是坏事情，也许是好事啊。果然隔没多久打仗发生了，哎呀，这个腿断了不能打，结果很多人去打仗死了回来。所以你看到，就是有件事情好事不见得是坏的，不见得是好的啊，坏事不见得是坏事啊。所以你看到有些不好的事情临到了就是好的。那后来他得病了是不好事啊，不一定是好事。然后我们看到，因为他病得好了之后，第一个哈，我们看到他说：“哎，我可以活这十五年呢，我有没有个兆头可以给我看看呢？”啊，亚哈斯王神要给他兆头，他要不要看？他不要啊，这个就不一样，我要兆头，而且兆头要怎么样呢？啊，他说：“这个日影要向前呢，还是要向后呢？” 那他说向前好像比较简单，那我们人的想法其实都不可能的事情嘛，对。他说向后好像比较难啊，哎，果然他有一个比较不容易的兆头，果然这个日影就退后了，时间就倒流了。所以我们看好像是一个很神奇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在过去有没有这样的神迹啊？约书亚让这日头停留就不下，有一段有一天的时间啊，那这个也是一样啊，时间就倒退了啊。所以这件事情他病就好了，神也把这个兆头给他，那他病得好了，然后又打胜仗回来，觉得这是好事情了。然后我看到有一个从远方来的一个巴比伦的使臣啊，巴比伦，哎呀，我们看到巴比伦现在很熟悉，以前这个巴比伦是谁啊？搞不清楚啊。他是从很远方的地方来的哈，比亚述还要更远方。其实那时候巴比伦正在崛起，他跟亚述正在相对抗啊。所以你看到敌人的敌人就是什么？就是朋友哈。所以既然哇，你可以把亚述哈打退，太厉害了，我来去我们结盟一下哈。所以他等于是过去想要跟他结盟啊，带了礼物去看他，又听到了这个神迹啊。然后呢，西西家听到了这个使臣的话呢，就把他的宝物的金子哈，是因为使者想说哇，你有什么好东西可以给我看哈，就把他宝库里的金子、银子、香料和一切的军器哈，还有说他的财宝，还有他全国所有的西西家王的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所以他很骄傲，他很羞傲，他表现他很有这些东西啊。以赛亚听到这个消息之后说：“哎，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从巴比伦来。”哇！以赛亚可能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了，巴比伦，你要被灭到巴比伦啊！啊，说他们在那边做什么呢？我把好东西都给他们看啊，没有一样不给他看的。然后以赛亚就说：“完了，完了啊！凡你家里所有的，你所积蓄的，到现在你都要被掳到巴比伦，不留这一样。还有你所生的，你的子孙当中有人要到那里去做太监，哇，很惨哈。”所以这个西西王如果没有得医治，可能好一些，对不对？他病得医治，巴比伦。还有一个，他活了15年哈，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马拿西他登基的时候12岁，你就知道了哈。所以他是在他这个时候生的哈。所以你看到在这里就，可是以赛亚对西西亚怎么对以赛亚说？耶和华所说的话甚好。哎，若我在我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境况就够了，那是我子孙的事情，不管他了哈。为我子孙，哇，你看到，所以啊，怎么他是一个好王呢？怎么到后来就不管他的子子孙孙了？所以有人，所以为什么神要他死掉，就这样子。如果你这人再不死啊，真的我们人就是有个罪行在那里啊。你得了一点威尊荣的时候，你就骄傲，忘了你自己是谁。你看到他接待巴比伦使者的事情，就是造成这样的情况。然后以赛亚跟他讲的时候，他也说：“哎，反正我在的时候没事就好了啊。”所以这个很奇怪，好王有时候反而变得很骄傲，有时候坏王我们看他很坏哈，有时候反而怎么样，会自卑哈，后来悔改哈。亚哈王是坏王，以色列最坏的亚哈王，亚哈有没有前辈自卑过？他有自卑过嘛哈？我们看到马拿西是最坏的王啊，等一下我们会读。好，马拿西他有没有自卑？他有自卑哈，所以这很奇怪哈。我们不要，真的是不要夸口啊，不要看到这个人很坏，一定很坏，不一定哦。塞翁，你要想哈，你好的时候不一定是好的，所以耶稣说，人家说你好的时候有祸了。哎，当你不好的时候，哎，反而是好的哈，你有罪呀、啊，但是啊，我愿意自卑悔改，神的恩典就临到我，所以我们才想不透神怎么样看我们啊。所以西西家王的事情跟他的勇力，他怎样挖沟和挖池啊，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哈，都记载在这个上面哈。那后来这个马拿西就做他的起来做王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西西家的一个故事，就是他是个好王，可是到他后来呢，做了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也是神允许，在历代之下那边有提到说，神为什么让这个事情临到，是因为神他要试探，神是要试验他啊，神试验要试验他，看他的心内心是如何啊，所以这件事情就这样子发生哈、啊。我们来看一下，在历代之下啊，32章的第24节，我们来看这个哈、啊。西西家得了病快死，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赐给他一个兆头， 西西家却没有照他所蒙的恩报答耶和华，因他心里的骄傲，他心里就骄傲起来，所以愤怒就要临到他那里啊。可是他后来还是一头还是谦卑下来啊，所以他在愤怒的日子没有临到他身上。然后之后呢，第三十节啊，西西家他也做了这个一些事情啊，把水引到这个大卫城那里哈。之后31节，他所做的事情尽都亨通，唯有一件事情，就是巴比伦王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见的启示，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啊。所以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做好的时候要小心哦啊。做好的时候，我们以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骄傲进到我们里面啊，这个就是神要适应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神的被神使用的，即使在现在很多的牧师传道人啊，很多很伟大神的用人，到后来他们为什么会跌倒啊？因为神在试验我们啊。那我们看这个西西家王，他40岁之后他又再活了15年啊，在15年之后他又再娶了一些妻子啊，生了一些孩子。我们看到第21章，列王记下21章讲到马拿西，他登基的时候年12岁，在耶路撒冷做王55年，最坏的王，做王是最长的啊。然后他的母亲名叫邪西巴哈，这个字我解释一下哈，邪西巴的意思就是我所喜悦的啊，我喜悦他，谁喜悦他？他既然是做王后王妃嘛哈，是王所喜悦的啊。我们看到说，我们常常自己哈，自己常常做自己所喜悦的事情。对，我们人做事情是喜欢讨谁的喜悦？都是讨自己的喜悦。我们会不会做讨人喜悦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也会嘛哈。那我们要不要做讨神喜悦的事？当然也要哈。我们顺序应该是怎么样？谁第一？神第一。然后呢？然后谁第二？我还是别人第二啊？别人第二哈。你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讨神的喜悦啊？那我们要学耶稣的样子。耶稣讲说啊，神曾经为他预备一个身体，可是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上，我不是按着我自己的旨意行，我来是要按着你的旨意行啊。耶稣来有没有讨自己的喜悦？没有哈。我们看罗马书啊，所以这个给我们看那个原则啊。罗马书的第15章的第1节啊，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啊。我们个人务要叫谁喜悦？邻舍喜悦啊，不是叫我自己喜悦啊，使他得益处，建立德性。因为基督也不求什么自己的喜悦，好，如经上所说的哈，辱骂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所以耶稣来，他就是为我们做了一个表率，他舍己，他不是按着自己的感觉哈。可是我们人总是以自己为中心哈，所以我们要成为像耶稣一样，就是要学他，不求自己的喜悦。当你不求自己的喜悦，你会发现，好，神就喜悦他哦，他所做的事情都是按着神所喜悦他的去做。所以他的祷告讲说，不要按着我的意思，乃照谁的意思？你的意思啊。所以本来西西家王他神的意思是要他什么？他要死了，这是神的旨意的嘛。可是他偏偏怎么样？摇动神的手嘛，祷告到一步摇动神的手，是按他自己的喜悦。那后来他按他自己的喜悦，他娶了这个妻子啊，他的妻子的名字就是叫邪西巴。邪西巴就是啊，我的喜悦在于他哈，这个人，哎呀，好美哈，我好喜欢他，是西西家的喜悦，讨他喜悦。按着自己的喜悦所生出来的孩子是谁？马拿西哈。所以如果我们按着我们自己的喜悦所结出来的果子，就是一个很坏的果子哈，就是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忘记哈。约瑟不是生了两个孩子啊，一个叫马拿西吗？一个叫以法莲。马拿西的意思是忘记了，他忘记什么？
忘记神啊。
不是忘记神，忘记所受的一切的苦啊。我在埃及有没有受苦？受的苦我都忘记了啊！现在我娶了哇这么如花似玉的太太，然后我做宰相，所以那个苦还记不记得？哦，我都想不起来以前这么苦的样子啊，都忘。可是现在这个马拿西他忘记什么？
忘记神，
忘记神啊！哎呀，人也讲，我们有些东西该忘记是要忘记哈 啊。 有些不该忘记的是不要忘记的。所以马拿西有两种情形，你可能是忘记一些该忘记的，很好啊。约瑟生了这个马拿西，他就忘掉，人家对你不好，你要不要记得？你就忘掉最好嘛，啊、哦！可是我们老是把它记了，对。神对你好，你有没有记得？你老是忘记啊，所以我的问题在这里啊。所以如果你按着你喜悦的所生出来的耶西巴啊，按着我喜悦的生出来的就是马拿西。马拿西他忘记神的作为啊，你看他所做的事情，他是全以色列当中最坏的，而且是全那个以色列的王犹大的王没有一个比他坏的。不只是这个样子哈，而且是连那些外邦的人哈，外邦人都坏，没有坏到他这样的一个地步哈，所以他是一个很坏的王哈，坏到一个地步是没有人比他还坏哈，甚至在这边讲到说他所做的事情，甚至连被神灭绝的那些迦南人哈都没有他做的那么坏，在历代之下33章第2节那边讲哈，所以马拿西真的是最坏的一个哈，所以如果你不能流芳百世，如果你要让人家记得你的话，你就要遗臭万年了。所以列王记里面有几个王我们会记得，哎，亚哈我们记得，对不对？马拿西我们也记得，他们都是很坏的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他做了什么坏事呢？就是他把父亲西西家所做的一切善功都给拆毁了。那个秋坛你们，秋坛已经被毁了之后，他又再一次把它给建起来啊。他还做什么事呢？他还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做的，所以有人说他是犹大的亚哈王，因为他也拜巴利啊，他也在神的殿中去足坛，本来圣殿里面是一个很圣洁的地方，他在那边造了很多的偶像去拜天上的万象啊。然后另外他做了是使他的儿女惊火啊，不只是要别人惊，你知道惊火就是把你的孩子啊献给那个假神摩洛啊，去拜那个摩洛那个假神啊，做官造刑法术交鬼巫术和各样污秽邪恶的事情啊，他迁入到灵界里面做很多很邪恶的事情，把他孩子啊也这样杀掉，先献祭让他的儿女惊火，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啊，呀，而且他流无辜人的血啊，在犹太的有一个传统，有一卷书叫做以赛亚升天记啊，以赛亚升天记是他们传统的一个故事，但这个东西是真是假还不晓得。他那边提到一件事情，以赛亚后来他是被死于被锯死啊，他被放在一个空心的木头里面，然后那个王叫他把锯掉啊，把他锯死，因为他要铲除异己，那些反对他的他要杀，包括这个以赛亚啊，以赛亚是这个世朝元老了，在当时啊，可是他却把他杀死啊，这个是在一个传统里面提到，在希伯来书就提到说哈，那些信心的伟人提到有人被锯死。啊，我们在历史的典籍里面看不到，哎，怎么有人被锯死？但是在以赛亚升天记提到，以赛亚他是被马拿西王锯死的啊。那我们把它就是放在一个参考里面哈。那像这么坏的人呢，神会不会拯救他？啊，他应该怎么样？下到硫磺火屋里面去哦。可是呢，结果呢，神也真的是惩罚他哈。神惩罚他就是让这个亚述人哈去攻打啊，然后就把他掳到巴比伦那边去啊，那巴比伦可能是尼尼微那边啊，所以他就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他到巴比伦去那边的时候，他在极难的时候，他就自卑向神恳求啊。这边没有提到，在历代之下啊，我们看历代之下啊，就提到说他就自卑向耶和华祷告啊。那神就怎么样？竟然应允他啊，在历代之下。第33章哈，33章的第11节，耶和华是亚述王的将帅来攻击他，用挠钩勾住马拿西啊，那个挠钩，所以可能就是这样子，也是一样哈。我刚才讲到亚述人的这个酷刑啊，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村。他急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神面前极其自卑，他祈祷耶和华，耶和华就怎么样？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仍作国位。马拿西这才知道耶和华是神。前面我们看到，哇，他做这么坏的事情，可是后来竟然自卑悔改，神竟然就赦免他啊，应允他，让他恢复啊。这是我们很多人想不通啊。我们看到很多的坏人，罪恶贯满盈，后来他信主了，很多人反应是什么？啊，这个人怎么也信主了？那信主会到哪里去？会到天堂。 那你要不要到天堂？我才不要去天堂，跟他在一起。很多人反应的就是这个样子哈。可是神的原则就是这个样，你再坏再坏的人啊，如果你自卑悔改，神要不要饶恕你？神要饶恕你。可是你再好再好的人，如果有一天你做了很多的好事，可是你却有一天你不听神的话，神会审判。以西结说的哈，以西结十八章哈，我们看以西结十八章，十八章的第二十一节哈，这是神的原则哈。我们从这里就看到，恶人若回头离开自己所做的一切罪恶，谨守我一切的律例，行正直合理的事，他必什么？存活不至灭亡。讲到恶人啊，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一节，然后他所犯的一切罪过都不被纪念，因所行的义，他必什么？他必要存活。哎，这个就是原则嘛。耶稣来到这个世上，他做的就是这个事情啊。我们再坏的人哈，希特勒会不会被得救？如果他自卑悔改，会嘛哈？但是另外呢哈，接下来二十四节啊，耶和华又说：“恶人死亡，岂是我喜悦呢？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到存活吗？”其实神并不喜悦去审判人啊，喜悦人悔改，你只要悔改就好了。可是义人哈，我们看到义人，如果他以前行了很多的好事，义人若转离义行而做罪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而行，他岂能存活吗？他所行的一切义都怎么样？不被纪念，他必因所犯的罪所行的恶死亡啊！所以我们讲到说基督徒，哎，我们已经是义人了，
是最佳一等，
最佳一等，对，一样，最佳一等，不知者还不罪啊！如果你知过又故知法犯法，对，如果你是律师，哎，律师懂不懂律法？律师一犯起罪来的话，法官怎么样？法官通常会哎，就把你罪加一等啊。如果你又是硬凹哈，不肯承认罪的话，那个罪就更重。但是如果你愿意谦卑认罪，认罪协议书，对，你就可以达成一个缓刑哈。这是一个原则，因为其实你犯人一定是有犯罪嘛，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嘛，一个原则。最重要的是你又没有一个改过的心，你只要有改过的心哈，你看世界上我们的标准也是说，哎，知过能改，善莫大焉。那神的原则也是一样啊，你只要愿意能够悔改的话，神一定会赦免了。但就怕你一直不肯悔改啊，所以他悔改之后呢，他就除去一切的偶像，拆毁各处所建的坛，重修耶和华的祭坛，向神献祭啊，侍奉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一个最坏的人后来竟然可以做这些事情啊！所以这给我们看到一个原则，无论再怎么样邪恶的人，只要诚心悔改，神一定会赦免啊。那只是因为哈，他过去所做的那个太坏的事情，神已经定义他要审判犹大哈。所以后来在这个后来约西亚王的时候哈，神的旨意还是要审判犹大，让犹大被灭，就是因为马拿西过去所做的事情啊。所以他后来死了之后，他的儿子亚门接续他做王啊，那他做王也是一样，做了两年之后，又把过去马拿西做的坏事情又再次做一遍。那他的臣仆背叛他，在宫里杀了他，之后他的儿子约西亚王作为即位啊，接续他作为。所以今天我们所看的就是在主要是西西家跟他的两个子孙哈，两代子孙。好，那下个礼拜我们就会看到约西亚最后一个好王，一直到犹大灭亡的这段的历史啊，啊，所以我们从这里面有好王，有坏王，最好的王跟最坏的王都在今天看到了，但最好的王后来竟然啊变坏，跌倒了，神试验他跌倒了。那最坏的王呢，哎，竟然悔改，所以塞翁失马的故事在这里，哎，我们看到很贴切啊。好，所以我们看一下结论。今天我们看可以看到三点啊，第一个要打破传统啊。有些传统是可以把人引到主的道，可是有些传统却落入宗教仪文，最后成为偶像啊，就把人掳去啊。这些传统包括我们的思想概念啊，我们的想法教义等等，有时候蛮危险啊，会把我们掳去，我们就偏离了神啊。但是改革呢，就是要打破传统的瑕疵啊，归回真道。传统并不是说为反对而反对啊，而是要把这个瑕疵，传统那个瑕疵把它打破。中国有很多的传统嘛，有些传统是不好的，要把它打破，但有些传统是好的，好，所以一定要去分辨。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回归真道。 好，第二个我们看到叫造神的意思啊，耶稣祷告是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那西西家王总是要希望神照他的意思啊。那耶稣来，他来到世上不是求自己的喜悦，而是神来喜悦他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西西家后来是他按自己所喜悦的时候所结的果子就不好了啊。我们应该不要求自己的喜悦，不要照自己的意思，而照神的意思啊。那自卑悔改是有几个原则，就是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他没有说得救，乃愿人人都悔改，希望每一个人都悔改。悔改会不会得救？就一定会得救。只要自卑悔改，罪人中的罪魁会不会得救？也会得救。保罗，我就是，那现在我说我就是，我每一个人都是罪魁，这么坏的人神都会拯救。所以很宝贵的一个信息。好，我们就讲到这里。